当你去考虑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为什么没有读者的时候，这个严肃文学就成了一个冠冕的一个理由。那在这个当下一个文学读者迅速流失的一个时代，这个借口又显得更加的能够安慰自己。卡夫卡的作品没有完成，我们说《红楼梦》没有完成，很重要的一点是他们不是为了大量读者写的。所以反过来想，所谓的完成这个概念里面本身就有把一个作品商业化，然后面向读者。因为其实大家想想看，《繁花》的尽头90年代过完了以后，后面的一页就是上海宝贝的出现。如果我们肯定繁花的路径的话，那难道不是应该肯定到后来的诞生的这个上海宝贝吗？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深交制作的以读攻读。在这个新开的节目中，我们会聚焦于阅读和文学。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是作家以及大学教师张悦然。
大家好，我是张悦然，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相逢。
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海带岛，今天黄老师没有来，由我来主持这一期的节目。
悦然其实有时候他在参加一些线下活动啊，或者遇到一些读者朋友的时候，可能会听到一句让他有点尴尬的话，就是我是读着你的小说长大的。其实对我来说也是这样。悦然有很多我非常熟悉的作品，比如说长篇小说《逝鸟》《水仙已成离去》以及《樱桃之远》，还有最近刚刚再版的《茧》。那短篇小说呢，有我很印象深刻的《十爱》，还有《葵花走失在1890》。最近几年也有出版我非常喜欢的一部评论集，就是《顿悟的时刻》，他在里面分享了很多自己阅读小说的经验，很专业的对比了同样的故事在不同类型的小说中出现的时候，作者是怎么去处理的，以及他比较珍爱的很多作者的主题及写作方法。因为悦然他也在大学中去教授创意写作以及短篇阅读的课程嘛。那今天其实我们是围绕他的另外一个身份，就是杂志主编。2008年的时候，悦然创办了《理》这本文学杂志。其实当时我们不会觉得它是一本杂志啊，我们把它称为主题书，也就是慕课。当时也是一个慕课在出版界突然火起来的一个，我们可以叫它媒介吗，或者一个样态吧。大概在08年到12年是理的一个密集的出版期。那这段时间的理呢，它是一个以文学为中心，然后外延扩散到文艺以及整个生活方式的比较综合性的杂志，主题也非常的丰富。那在18年十周年的时候呢，理也举办了匿名作家这个奖项吧，或者说是一个活动，比较就是深度的文学读者可能这个活动是有印象的，一些成熟作者和一些新人作者都隐去了他们的名字，发表匿名的小说在一本杂志上。我当时觉得这个活动特别有意思啊，也在其中去猜测说这部是不是我比较熟悉的作者写的等等。那今年刚好是理的15周年，他又改版，然后也改变了自己的展示出来的样态，重新的再去出发，以严肃点文学这个主题出了自己新版的第一版。所以我们就请悦然过来聊一聊，不管是他的写作的历程也好，还是阅读的历程，还是理这本杂志他定位以及内容的变化历程，其实都跟我们2000年之后青年读者阅读文学的习惯以及生态蛮相关的。
其实1月6日的时候，我们深交的编辑部以及很多就是各界的朋友们一起去参加了理这个慕课的副刊的发布会。对，然后在现场我们就聊到了这以前读理的一些记忆、一些情绪。然后当时其实我们很多朋友在现场就还挺感慨的，对，因为真的大家都是不管是高中还是大学的时候都是一直在读那个理的这个慕课。其实它算是国内第一个的主题书，对不对？所以我们很好奇，就是在08年那个节点， 为什么你会想要做这样一个，我们可以把它称为期刊吧，或者说刊物，对，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考虑？
当时就是一些年轻的写作者的朋友，然后大家很想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一个创作平台，然后可以在这上面有很多的交流，然后可以发表作品。其实他一开始就是我觉得有一种同人杂志的这样的一种气质在里面所以就是其实是一个不是特别正式的，然后特别严肃的去开始做这件事情，更像是我觉得大家想以这样的方式来拉近和彼此的关系，然后能够有更多的其实沟通和交流的这种可能性。
那是不是就是如果说同代的作者们他们很想自己做一个刊物，是因为其他可发表的路径是不够开放的吗？还是说我们就是很喜欢我们认同的人一起做事的感觉？
对，我觉得那个时候没有播客，也没有就是现在的这些新媒体平台，大家想要凑到一起交流，可能纸刊还是有一定的，就当时还是有更大的这种吸引力吧。然后我们又就是更早的时候其实是有那种论坛时代的一种记忆，就是大家很希望是有一种就是互相能碰撞能交流问题的这样的一些机会，所以就是从之前的论坛转到就是可能大家很想做杂志，然后那个时候和现在一样，就是我们还是有很多的这种文学的期刊存在，但是那个期刊在那个时候离就是年轻作者的距离可能比现在还远，就是你在上面看到的都是很多成熟的作家，但是那时候就是所谓的80后都是一个新概念，所以就是你会觉得年轻的作者缺少一个自己的舞台，所以其实也不是只有李，其实当时有很多的作者都做了一些杂志一些主题书，就是因为我觉得那时候需要一些属于年轻作者的一些舞台。
其实我的直观感受是很强烈的，就是在我的学生时代真的读这一类的文学刊物是一件甚至可以说是一件很时髦的事情，就是我们同龄人真的都会交流说就新的一期谁写，或者当时而且它不仅是有文学，就它的内容构成不只是文字，它有很多图像啊就视觉上面的东西，所以当时在做理的时候你有没有对标的东西，或者说你们这同代人当时在看的是一些什么样的，就是有没有很强烈的一种意识说我就是要做跟什么什么不一样的这种，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那种表达的自觉。
我觉得那时候就是想做跟可能传统的期刊不一样的杂志，所以我们有很多的图片，然后有照片摄影，就是其实在有一些时候，就是我记得有一个阶段我们就是非常的希望把这种就是用图像去讲故事然后把它拓展出来包括也邀请过你写那个专栏，就是那时候叫我们还提出了叫类似于新闻人的写作，比如说你对某个领域的研究和探索，其实它是一个我觉得是可以纳入到一种新的一种散文的这种体力来，所以就是在不同的时期里面它都是在做一些探索，但是可能都和传统的期刊上面的那些栏目或者那些想法有一些区别。那我觉得最特别的一点是李其实一直是有一个主题的性质的，这个主题性质决定了它可能不是完全由文学组成的，因为比如说有一些主题是一些情绪，比如孤独啊，然后还有一期叫嫉妒，就是它其实组成的部分有小说，也有很多大家自己的经历和这个观点的这种表述，所以就是它可能在开始的时候就是体现了它更多的时候实际上是和一种状态和一种当下的年轻的文艺青年的他们的一种就是精神写照这样的一种有关的一本书吧。
我就感觉当时李的状态是他其实是突破文学所谓传统文学这个边界的，我们去看的时候并不会觉得我们是在做一个看一个文学的期刊，它是很多维的， 所以我也好奇，就是出版社他自己是怎么看这件事情，就是他是怎么去看待你在整个出版生态里面的一种位置的。
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他还是主要是希望年轻人都会喜欢。后来可能慢慢的就缩小为还是就是更文艺的这样的一个群体吧。我觉得他调性上还是会吸引一些至少对阅读感兴趣，然后对大的文学的概念感兴趣的这样的年轻人，出版社可能也是这么定位的。但是有意思的是，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阶段性的和不同的出版社合作，很多时候这个出版社的想法和这个他的追求也要和我们形成一种就碰撞，所以也会反映在主题上。就像在1月6号那个发布会上，我也讲，我说我们做过一些类似于什么不上班的理想生活呀，这个就很像公号上的一种表达，对不对？就是好像你觉得也没什么不好，但是它值得用一本杂志，尤其是一个那么之后的，就是它印出来可能都过一个多月或者两个月，去呈现这样的一个主题嘛，就是它会比公号合适多少，这个我觉得是有疑问的。然后还有包括像做这个空气一般的理想伴侣，我也不知道这个主题是什么意思，就是好像是在做说你可能和你生活的人和你周围的人的关系，其实它是和租房子和你的这个空间有关系的，就是你可能需要的周围的人是一个更安静的人，或者说是一种陪伴，但是它又像空气一样能够相对来说不让你察觉到它。对，所以就是其实很多时候我觉得它是一个，有的时候文学基因文学含量高，有的时候文学含量又很低，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说有的时候过了很长时间回头去看，你就会看到很清楚的一些时代的印记在上面，然后能看得到，就是也能看到自己的改变和发展，我觉得是有一个螺旋的这种感觉在里面。
那我很好奇，就是当时你们是多少人在做，就是固定的是哪几个主创在做这个慕课呢？
就是在过去的很多年里面，主要的是我和佳宁，周佳宁在做，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好朋友严和在做设计啊，包括一些和书呈现方面影像方面有关系的东西。其实再多的话，最多也就是四五个人，最多最多了。
那大家会怎么定说我们下一期的主题是什么什么，这个就是决策过程是怎么产生的？
就是会列一些，然后大家会讨论，对，就是会碰撞一下。就是我觉得很快，就是非常好像那个时候大家相同的部分特别的多，然后所以就是很容易就会产生一个共识。
那会有一种就是其实你们会很敏感的捕捉到你们的受众或者说读者想要看的是什么吗？还是说也会有一些我不确定？
我们不知道，其实我觉得那个时候我们实际上就还是只能做自己喜欢的东西，所以其实我觉得在不同阶段我们都想说，哎呀，得改变一下，就是因为我们只能做自己喜欢的东西，但我们喜欢的东西很有限，所以就是其实到了一段时间以后，你就会发现它需要一些改变，需要一些拓展。这可能也是我就是觉得回头去看做杂志的一个经验吧，就是它总归是因为它是一个审美趣味，然后是以一个自己的包括知识结构所有的东西所形成的东西，所以它不可避免的一定是有边界，一定是有它的局限的。那这个局限其实很多时候是需要不断的被打破，然后不断的再进入的。
那我就会好奇，就是当时你们做理的时候会有实感说有很多人在喜欢我们的杂志，然后我们有机的互动的这种实感吗？就比如说我们有时候作为创作者，我会知道说我做的某些东西是有很强的反馈的，然后在某些时刻我就知道说我现在目前在做的这个东西可能是没有很多的强反馈，当时你们的实感是怎么样？
我觉得那时候比现在的这种互联网要就是反应互动要少很多，所以其实是过了一些年以后，就包括现在你说就是会发现说大家在 就是在那个过去某些时间里面，其实他们都关注过这个杂志，然后有过阅读的经验，但那个时候其实互动没有那么多。我们做线下的就是那种读书活动，很传统的形式，我们也没有去怎么样去说把这个读者汇聚起来。
那为什么现在就是因为新版跟老版的差异还蛮大的，不管是从开本还是里面的形式，包括我们拿掉了之前刚才提到的一些视觉性的东西，然后它可能更聚焦在文学了，就是这个考虑是为什么？就像您刚才说的，你自己也发生一些变化，可能你的趣味，你想要喜欢的东西本身发生，是因为喜欢的东西本身发生了差异吗？还是你判断媒介纸媒杂志这个东西它应该承载的内容发生了变化？
是的，我觉得最后一点是最重要的，就是说在这个时间再去做一本纸媒杂志，我觉得它不需要再做任何公号那些能够承载的部分，比如说一些简单的一些文章，一些承载情绪的文章，我觉得可能不是纸刊的长项，大家寻求这些阅读资源的时候可能不会去买一本书。书里面我会觉得它应该是还是有一定的，无论是知识的含量还是一定的深度，所以其实作为一个文学杂志，我觉得它应该是能够更深入的去讨论一个问题。这也是我一直想做的事情，就是会觉得我算是一直在这个文学现场，所以我会觉得我们有很多需要讨论的问题，但是其实并没有什么讨论这个问题的场域。这个感觉其实和2008年的时候好像也是一样的。对，但是现在可能我觉得讨论的难度更高更大了，因为好像文学更边缘了。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大家都很喜欢文学，然后聊着聊着可能聊十句话或者什么以后，你会发现哦，你还是会发现的是不同。
嗯，就大家以为的那个文学不是同一个文学。
对对 对，你就是聊着聊着忽然发现哦，就是哦，但是你已经完全能接受，因为你觉得马上就会觉得说啊，毕竟大家都在读，对不对？我们只是分在不同的可能这个小的领域里面，你会发现那个共识没有那么容易建立了。在这个时候再去讨论，其实我会觉得是一件更难的事情。事实也是如此，就是当这本书出来以后，其实有一些反馈，后面我们可以聊到，就是也会让我去想说，哎，其实好像现在讨论问题更困难。
因为第一期我们的主题是严肃点文学嘛，因为我一直也在关注悦然的，不管是评论也好，还有你比如说你在看也想开的关于女性写作的课，还有你之前出的那个动物的时刻一个评论集，其实你关注的你想要讨论的文学的主题是非常非常多的，就是包括比如说自传性写作呀，或者说是女性的这种写作实践啊，还有就是很多。但是为什么你会选第一期做这个主题？它就是这个主题出来之后给你的反馈，就像你刚说的，让你有一些重新的想法，是为什么选了这个？
嗯，是因为我觉得就是在我们这边就是这个严肃文学和这个类型文学的交融，这个在西方一直是一个近年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就像托卡尔丘克在他诺奖的那个就是个授奖词里面就会讲到，他觉得应该打破所有的这些边界，因为这样其实可能才能给文学一个我们说的危急一点，才能给文学一个出路，就是其实这些边框限制了文学的可能性。这个话我觉得非常的有启示，它有启示的地方在于我们当然也需要那么做，但是在我国的这个文学的这个场域里，其实问题又没有那么简单。这个界限就是当这个杂志出来以后，其实我觉得现在当有一些反馈的意见出来的时候，你其实更能会发现这个问题是值得讨论的，但是它很难讨论。就是我们其实可能做这个杂志只是做了一个初步的，有点像是一个抛砖引玉，让大家能够明白这有一个问题存在，也许有心的人会沿着这个问题去想，但是它并不是说是一个结论。我说为什么在中国讨论这个问题很难，是因为我们的所谓的严肃文学是有一个圈子的，
有一个比较官方的具象的组织，
对对对，
而不是真正的文本意义上的东西，我觉得。
但是是有这么一个圈子，有这么一个所谓的就是 这个严肃文学的这样的一个领域的。但是这个领域其实很多时候他们是和类型文学区分是很大的，他们会觉得类型文学会破坏或者影响到这个严肃文学的严肃性，但实际上很多时候这成了一种，我觉得是一种我们说的什么一点，可能是一种借口和一种自我安慰。就是因为当你去考虑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为什么没有读者的时候，这个严肃文学就成了一个冠冕的一个理由，就是因为我太严肃了，因为他们读不懂，所以我没有读者。那在这个当下一个文学读者就是迅速流失的一个时代，这个借口又显得更加的能够就是安慰自己。但是我们知道事实并非如此，是因为其实现在的文学里面有很多抑制的东西，有很多复杂的东西已经进来，但是这个严肃文学的圈子还在固守着某种可能就是保守的文学的定义。就是这个可能是一个需要打破的东西，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我们的类型文学的发展又很奇怪，就是在一二十年之前的时候，我们的类型文学的就是这部分就被网络文学接管了。我们现在讨论类型文学，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用的概念都是网络文学里面的分类了。就是你问很多采访很多人，一说类型文学，他们就会说是网络文学。其实这个定义已经和西方的我们所谓的就是经典的那个类型文学的分类，比如说侦探小说啊、推理小说啊、科幻小说啊，甚至有校园小说啊、有这个罗曼斯小说，就是有不同的那个已经不是现在我们所谓的类型文学在中国的一个分类了。但是网络文学如果就是彻底代替类型文学，那这个领域确实和我们所谓的主流的文学很难对话。因为我自己有这样的触动，就是我有一个学期有给那个网络文学作家上课，就是给他们开班，然后我也请我自己的学生来到这个课堂上跟他们去做对话，我觉得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他们的受众不同，然后他们的文体形式不同，因为网络文学动辄就会是几十万字上百万字，它的整个体力都会不一样。
它是不断通过连载来稳固自己的读者。
对对对，所以在那样的一种文体里面，他在乎什么，他需要捍卫什么，这个和我们所谓的传统的文学是很不一样的。还有就是他们对待语言的态度，很多的东西都是不同的，他们的道德观，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不同的。就是可以说这是在追求上很不一样的两个领域，这两个领域想要互相借鉴是没有那么容易的事情。
我听下来有一个特别强烈的感觉，我觉得可能在我们当下的类型文学和严肃文学，它是通过发表的平台去界定的，就是发表的媒介跟手段。就是让我想到比如说它是一个媒介技术影响下来的区隔，就像以前我们用专辑听歌，那你的前奏没有那么重要，当你变成流媒体之后，你的前五秒前十秒就会变得重要。然后类型文学或者说网络文学在这个生产的过程中，它因为你的发布的媒介和平台，然后产生了它自己一些非常独特的特点。但这个特点可能不是文本的或者说文学的，而是一个媒介影响的，
就是或者说它已经因为媒介的塑造变成了另外一种文学的一种形态，很难和我们的这个传统的文学去就互相借鉴。所以我们可能所谓的我们说的类型文学还是指的是一个经典的分类下的类型文学。那这部分其实在中国是我觉得是比较无杂的，不是一个特别完备的一个领域。可能就是因为被网络文学承担了很多的功能以后，这个领域因为其实最重要的是要找到这部分类型文学，最重要是要找到读者。那大家都会发现去了那个媒介其实才能够找到更多读者，所以留在用传统的媒介来创作类型小说的这部分人就很少了。比如说我们可能想到历史小说里面有马伯庸，他相对来说是用这种传统的媒介形式然后创造一种类型小说，当然他可能有 超过这个类型的表达和它的意义，但是就是还是会有这个类型的一个属性。这样的包括还有可能有悬疑推理，然后过去有一段时间我们国内可能还有过官场小说等等，就是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一些品种是只在中国很发达但在国外没有，也有一些是就是国外有我们这儿没有。比如说举个最有意思的例子是国外的这个校园小说是指的像那个这个大卫洛奇那样的小世界，就是它其实是一个知识分子小说，是指的是说在这个 campus 里面发生的这个一种生活吧， campus 里面的一种生活。但我们这边校园小说对应的就是青春小说，是学生的恋爱和这个青春期的遇到的烦恼的小说，这两个分类的差别是非常非常大的。对，所以我们的这个就是校园小说就作为青春小说底下的一个分类，在一段时间里面可能繁荣，后来就走向消亡。这个当然也是类型小说很有意思一点，就是它会很容易在一段时间里面特别的蓬勃，但是过了那个高点以后有可能它就会走向一个沉寂。因为它有一个很重要特点，就是类型小说有一个范式，就是有个我们所谓的套路，所以它很容易让人疲劳，然后让读者有段时间就会放弃它。不过就是说回到我们说的大的问题，就是我觉得在中国讨论这个问题有意义的地方在于我们是不是还是有一个在传统文学的概念里面的更繁荣的类型小说。然后当然就是在今天我们提出这个概念的时候，大家就会说为什么要分呢，就是类型小说严肃文学为什么要分。我听到的最有意思的或者说最常见的一个反馈就是说有些读者说我读一本书我只管它好看不好看，我根本不管它是什么类型的。这个声音代表了今天很多读者的声音，但这个声音对我这么一个可能稍微古早一点的读者来说，我觉得我会很惊讶。因为在我的阅读历史里面，你是不太可能阅读斯蒂芬金和阅读尤里西斯同时觉得都很好看的。就是当你说很好看的时候，它一定是在中间的某个领域里面的。就是那你如果你读过尤里西斯，你读过这个二世纪的有一些我们所谓的严肃小说的话，那你肯定是知道它好看不是它的一个属性，不是这种文学门类的一个属性。所以就是可能我觉得对现在读者来说，他确实不再用，尤其是中国的读者不再用分类去寻找这个小说。但是你也会发现不太了解这个分类的时候，他的阅读也是局限在某一个领域里的。
我觉得可能对于读者来说有一个问题在于，他会不会因为这个是类型或者是严肃而选择它。这个因为我觉得不管是类型还是严肃都是一个分类给我们的承诺。就是这个比如说如果这是一个爱情小说或者说这是一个哥特小说，它承诺了我可以在里面得到一些确定的东西。对，然后严肃文学其实它也是某种承诺。它承诺我可以在里面得到的是一些比如说对文字边界的扩展，或者说它得到的是一些非常纵深的对某些深刻问题的探讨，它是对我的一种承诺。我就在想如果某一些读者，其实我自己也有点是这样，就是我不会因为这个东西是严肃的所以我去选择阅读它，或者我可能最终我的答案也会变成我可能在意的是它好看不好看。因为昨天我跟一个书评人雅谷，我们其实也讨论了这个问题，就是我说你觉得费兰特是什么样的小说家，他给我，因为在我看来费兰特肯定不是类型小说家，就我不能就说他给他一个定义说他是类型小说家，但是他的回答就是他觉得费兰特是类型小说家。然后说为什么，他说因为我可以预见到他所有的情节的发展一样，他里面有很多的类型元素。对，所以我的问题在于说你不会因为一个东西好看就不去分类他们是严肃或类型的，这个你在意的这个核心的东西是什么。
对，但是我就会觉得说，就是可能对于稍微资深一点的读者来说，都会有一些有点像自己的书架一样，就是都会其实都会自己去分了一些 格子，就是比如说你喜欢看推理小说，或者你喜欢去看什么小说，就是你可能有能找到一个你的阅读的偏好，或者是比如说你可能对某个国家的文学感兴趣，或者对某个文化某个时代感兴趣，我觉得都会有自己的相对来说的一个分类。所以这个就是类型文学有的时候就像一个一个的书架的格子，一个的抽屉，就是它分了很多的类别。我会觉得说可能在稍微资深的读者那里，其实在你那也都有这样的一个一个的格子。所以其实好像这也不是一种就是这是一个阅读积累下来的一个东西。但是我们现在只是说有的时候这些格子也许会来回的，就是这些隔板可以撤掉，或者说可以换一个位置。就是我觉得费兰特的问题就很好，我认为这个问题是很值得讨论的。就是他获得了很多那么多的读者的认可，其实他的小说里有很通俗的一面，但是呢就是他的小说又没有失去他的所谓的这种严肃和深刻的东西。就是当然你可以说我只是读费兰特图好看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你就是是一个可能更会想更多的读者的话，也许你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他这么好看是不是有点问题，就是他这么好看，但是他是不是也带着我思考了。然后有些读者就会觉得是的，他带着我思考了，所以他是一个非常好的非常伟大的作家，甚至是。但是有一些读者来说可能觉得哎，我还不满足，我觉得我读完了以后觉得他还是一个情节剧，就是他没有给我留下可能像沃尔夫啊，像更多的女作家留下的那种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值得去讨论的，就是说费兰特自己其实也很看重这个问题，他就想在自己的小说里面增加这种所谓的通俗的元素。我觉得当他有这个概念的时候，一定是有一个隐含的界限在那里的，所以他才想要到另外一边去拿东西。
这个界限我会觉得如果我们想要在所谓传统的文学生产里面去鼓励，也不说鼓励吧，就是给类型这个东西更多的宽容度的话，其实是一个还是一个发表平台的问题。可能以前就是我青春时代还有武侠小说杂志，还有奇幻杂志，还有科幻杂志，但这些东西全部都已经没落了。但是没落之后没有替代品出现，然后剩下的可能就只有网络或严肃杂志，就还是一个新的作者怎么去出现在人们眼前的一个问题。
但是这种最重要的最后不是成品，还是应该是书吗？应该是说这部分的读者都去了另外一种媒介，所以很难在这个地方，我就是我们可能没有像斯蒂芬金这样的就是很多个这样的作家耕耘在这个领域里，因为我们很多的作家要么去了另外那个媒介，要么在这个更主流的这个文学里面，就中间的这部分，但这部分是非常值得去拓展的，对吗？就是有很多类型的框架在里面，但是他们可能在这个时代他们会想办法跳出这个框架，但这部分我觉得可能做的不够多。我只是想我觉得指出我们还有这样可能性，如果没有这个领域，其实我觉得这个另外一个媒介和我们所谓的主流文学之间是非常难以对话的。
因为他们甚至于是处于非常两个极端的一种媒介，跟他们的读者跟受众真的是完全无法通约的存在。
还有一个有趣的问题是在这个书里面我们讨论了说村上春树是不是严肃作家，然后所有人都回答是，但是其实如果我们把这个问题放在十年前或者二十年前问，或者是问像那个时候问像更老一些的前辈作家的话，可能答案就不会都是是。比如说你给他们看挪威的森林，你给他们看那个四月什么遇到一个女孩，就是包括且听风吟那些，可能那些作家不会觉得村上春树是一个严肃文学的作家。所以就是这个变化也是说明了可能文学的一些变化。对，就是其实这个所谓的严肃文学主流文学的概念也在不同的代际之间发生着改变。
我还想到一个有趣的问题，就是确实村上他其实也改变了日本文坛的一些状态，就是人们没有办法想象一个挪威的森林这样的作品它可以狂销几百万册，然后这个狂销也让人们关注到说，哦，这样一个作者他可以这么受欢迎，然后同时他可以写一些极度严肃的内容，那就好像这个东西卖不卖座用来表征说这个东西严不严肃的那个关联被打破了。嗯，就但我又想到一个问题，就比如说我们永远不会说百年孤独是事实类型文学。
对。
对，但是它也是一个极度受欢迎的作品。对。
对，所以就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觉得还是有一个所谓的不能叫严肃，我觉得这个概念现在主要其实是这些概念在每个人心里的意义都不太一样，所以其实是说我们说就是纯粹的文学性，就是那种文学的一种纯粹的东西的那种属性，可能就是像百年孤独它就会让你觉得就是是毫无质疑的，但是呢村上可能就是有的时候会让你觉得，哎，就是会稍微有一点怀疑，至少怀疑的人可能会比百年孤独多很多，所以就是有那么一个所谓的文学性的东西还是有的，所以就是你就会看到有一些作家他就没永远没有这个，但是另外一些作家呢就是永远都在那个边缘上需要去捍卫自己，需要去证明自己，除了村上以外可能还有很多，就是比如说像费兰特这样的他也是处于边缘的作家，然后还有很多，包括有的时候我觉得可能也有些很多人会质疑像阿特伍德的有些作品，包括他的这种用这种系列的形式再去写侍女的故事的时候，肯定也会有人去质疑那个文学的纯粹的东西是不是还那么多。但是你刚刚说到了日本，我觉得你其实现在要换我当主持人了，其实我觉得你可以给大家带来一些新鲜的经验，就是我一直觉得像比如说像角田光代这样的作家可能中国就会比较少。对，就是我觉得他的小说很注重情节，但是同时他又非常关注社会和这个当下的这个，我觉得这个包括女性的这个精神面貌。然后他应该是我觉得在可能我在我心目中日本文学里面属于在那个边界的，你觉得呢？
他是这样，而且包括文坛对他的一些评价也是这样子，就是人们很难笃定的说角田是一个严肃文学作家，嗯，但是我觉得他自己对于这个问题是看得比较开的，因为我觉得有一个比较核心的问题是日本的文学阅读市场还是比较大的，嗯，还是足够大的，它足够大以后它就可以允许这样的作者大量的产生，其实是大量的存在，就是它不需要一个我是严肃文学的这样一个文学性上面的，
他的书很畅销，所以他有很多的读者。
是的，但是他并不是像日本也有轻小说，也有小说，也有手机小说，那个是我们的网络小说的一个对标。对，但是他们大量的文学的生产者就是处于中间地带的这个，
就是其实他们更多的作者应该是像角田，还有那个恶人的那个是什么来？吉田修一吧，他属于边缘，你觉得他在？
他属于畅销作者，但是人们也不会觉得他是严肃作者，就是，在日本可能严肃作者是一个更加殿堂级的那种，已经被完全经典化了，他已经是完全不会被质疑是纯文学作者，就他就是完全是纯文学作者，没有任何的偏移的这样的，人们才会说他是纯文学作者。当然，日本有很多奖啊，就故意的去分一些这是纯文学的奖，或者说这是通俗文学的奖。但是在读者那里其实大家不会在意这个问题，嗯，像吉田修一也是非常畅销的作者，像一坂新太郎我觉得也很典型，一坂新太郎他会用很多的推理元素，嗯，人们不会觉得他是一个就他就算是类型小说家又怎么样呢，就是还是会给他的作品足够的生长空间以及阅读的机会，嗯，其实东野圭吾他现在当然他是超级畅销作者，然后甚至于有传闻说他是有团队在批量的生产这样的东西，但是在他比较巅峰的时代他也是去严格了推理小说的这个类型边界的，比如说他用大量的社会学啊或者说是社会派的这种东西去革新 也不能说革新吧，就是去填充社会派推理的这些作品。其实在日本这类的小说家是，就是我们所谓处于中间地带的小说家是更多的。
对
对，而且他们有非常完善的一个作品发表的步骤，你有大量的杂志，文学杂志，类型的不类型的都有，你可以在那里连载，然后最终把它们变成书。你的作者，你的读者是大量存在的。
对，对，我就觉得这个领域是就是特别，就是特别好，它的繁荣其实可能才能给我们所谓的就是有更高文学性的文学提供可能性。就像你说的，就是在创作的时候，其实这些作家和那个所谓的有更高文学性的作家可能并不会去意识到说我今天要写一个什么东西，但是他是为读者而写的，这个感觉实际上是最好的。然后所以就是这个部分的繁荣，我觉得才能真的给这个文学带来一些活力。对，但是在我们的这边，就是我会觉得说这个部分反而是最贫瘠的，就是大家现在两个极端的状态里面互相对望，但是中间的这个部分，这个领域其实反而是少的。就是有一些作家，我只是为写给读者，我不是为了在严肃的文学期刊发表，我也不是在网络媒介，我就是为了写给读者，然后我就是一本一本的出书，就是我有一个自己的节奏，比如说一年一本，这个是这个领域作家通常的一个节奏。这个我觉得在可能还是一个挺重要的，我觉得一个文学的一个好的生态。
而且我是突然想到这个问题的，就是可能我们读者的流失，它也不是流到了网络文学，它是流到了可能其他的虚构媒介，电影或者电视剧，就是整个文字阅读的这个受众在缩小，然后就导致人们在想看故事，想看虚构的时候，他没有去看小说了，他去看了别的媒介，他甚至去玩游戏了都有可能。然后就整个的图书市场就会像比如社科或者非虚构这样的趣味去倾斜。我尤其是在这五年吧，我是非常明显的有这个感觉。
就是但是我觉得这个别的媒介，比如说电影的出现，它也那么多年了，而且它在别的国家在别的地方也都是侵吞着小说。但是我觉得我们这边的特殊的地方还是在于中间的这部分，就是我只为读者写作和读者建立了一种特别良性的关系的这种传统文学的流失。就是我们可能是在某个发展阶段忽然之间就都冲到了用另外一种媒介的网络文学上。我相信网络文学里有很多好的主意，有好多好的呈现方式，但是它必须得变成连载的形式，以及它必须要和读者发生特别密切的这样的一个互动和回应关系，又致使那个体力没有办法像在这样的一个领域里一样发展成最后是一本书，是一个作品。就是我觉得那个网络文学的作品的概念和这个我们所谓的平常说的就是传统意义上的一本书作为作品的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
他们可能每一个篇幅情节的推进节奏什么都是完全不同的一个 对评价标准。
对，可以说应该说我们复盘的话可能就是在这个科技发展的时候，这个媒介发展的时候，媒介把这个文学的形态一下塑造成了就是像是一个脱轨一样冲到了另外的一条道路上。当然那条道路也非常的繁荣，就是也是有一个更大的世界在那儿出现，但是可能就和其他的国家，
其实它可能就无法产生《使女的故事》这种作品吧。
对，就是我们中间的这个领域会，或者说甚至也影响了，更加剧了读者的流失，对吗？因为这个领域其实是最重要的，是说你比如说，我觉得在日本一定有很多的人等着角田光代的新书，想知道他这次会写什么，会讨论什么话题。我觉得他和读者的那个关系是非常良性的。那我们也知道就是日本是一个就是催稿最严酷的国家，对吧？就是作家是真的会被编辑关在屋子里面，然后以那样的方式去写作的。但是我们在我们这边，我觉得有至少有一些严肃文学的主流文学的创作者会觉得那样写出来的肯定不是好东西。 因为它是一个逼迫性质，所以就是可能这种理念的人不会，又不会去参与到这样的创作里。
就是网络文学，就很多作者流入网络文学创作，以及很多读者流入网络文学的阅读，就其实蛮能回应到刚才你说的，在08年你们做理的时候，其实你会感觉到有一批同代的作者，你们是在一起，然后你们很想在一起做一个什么事情，是有一批人的。但是现在可能作者他也原子化了，我只需要可能在网上开一个号，然后去写，就是没有那种我们一批人在做一个什么事情，然后我们共同的在关注某些话题的这个感觉，就是创作者他自己本身也原子化了，也没有办法形成某种潮流了。
还有就是我们这里就是作者和读者的关系和编辑的关系，整个的就是作为一个职业小说家的这条线路，我觉得他是就是可能有的时候是不够完善的，但是网络小说家那边可能好像就会很完善。就是所以就是其实在一个新作者选择平台的时候，有的时候他在这边会茫然，就是然后呢我发表了，然后呢怎么就没有人来找我了呢，对吧，他就断掉了，就是这边就怎么他我下一步该干嘛。所以你看小红书啊，现在有很多那种就是交给人怎么样去把这个产业这个链给走完的，但是网络那边好像就很完善，是不是？
是的，非常完善，包括怎么去帮你签影视版权什么，就这个第五步第六步可能都帮你想好了，但是这一边就是可能更严肃的文学领域，就是你真的不知道你该怎么办。但是作为一个很好的对比，就是日本它是编辑对于一个作者的，我们可以用经营这个词吧，我觉得这个词其实某种程度上是一个中性的，对，它不是一个，对，就是怎么让一个作者他更好的去维持自己的作者生涯。对，包括我们高中读新概念那些作者都是十几岁，可能十七八岁会出名，然后现在你不可能看到一个十七八岁就拥有很大的关注度的一个新作者，太难太难，他都不知道去哪里发表作品。对，然后他就算写出来了一个作品，当然我身边有一些朋友在写作嘛，他就告诉我该怎么办，然后我要投去哪里，然后就是那个随着这个理的副刊也有伏笔计划推出嘛，对，然后我就把这个链接发给所有就曾经咨询过我写了一部什么东西我该怎么办的作者们。对，这个也是不是也是你想做伏笔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是，我就是会觉得现在就是很多的人其实是有才华，然后也尝试写作，但是可能很难，就是把这个第一个作品能够交托给某个地方，然后能够展示自己，我觉得是很困难的，所以才想做伏笔计划。就是我会觉得我们始终缺少一些给更多的年轻作者的机会，就是也可能是因为我自己也是早年参加文学比赛的，我就会觉得如果有那种很公平的文学比赛，然后在上面让一个人可以淋漓尽致的展示才华，然后如果他还可以赢一回，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体验，就那种感觉是就是很好的一个起航的一个那个感觉。对，所以我一直想做这样的事情，包括做匿名计划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想法，就是想不计一切代价的去把一些有名的作家请过来，然后让他们去支持这样的一个就是更好像似乎为了把自己的这种能量自己的信誉都注入给就是支持年轻人的这样的一个活动里面。
好奇就是当时你在比赛中得奖，然后给你的写作带来的，就是你现在还能回忆起来给你写作带来的那种就对写作上面的 一些直接的改变吗？或者说影响吗？
对写作也没有，就是有了读者。因为当时萌芽是一个发行量很大的杂志，然后还开始有了那种就是论坛，那种 BBS 上面也会有读者讨论文学，所以就是等于你忽然找到了很多读者，然后你觉得有很多的人喜欢你，期待你的作品，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这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写作的信心了。
对，就是你如果写了永远是扔在抽屉里，如果写了永远是写了以后觉得自我否定，然后就是丢弃它，我觉得这样是会消耗非常大的。就是我记得在我开始写作的时候，真的是有很多个现在当然也是这样，就是有很多个夭折的文本和就是开始了一点点的那种，就是另起一点点，因为这个代表着今天的心情，第二天的时候已经否定了前一天，然后于是又开始了一个新的东西。其实你就想想看，卡夫卡的作品没有完成，我们说《红楼梦》没有完成，很重要的一点是他们不是为了大量读者写的。所以反过来想，所谓的完成这个概念里面本身就有一把一个作品产业商业化，然后有面向读者，就是如果你不面向读者的话，其实一个作品是无所谓完成的。就是完成是一个其实更晚近的概念，如果你只是为了创作表达，其实不需要完成。所以我们就想说我们不应该给作者们提那么高的要求，就是你现在需要出成一本书我们才能把这个奖给你，不是这样的。就是很多的才华是流失在前面那个写，但是我没有，其实没有大量读者，我根本没考虑完成的事儿。我这个才华挥洒完了以后也就完了。所以我觉得完成应该交给更专业的部门。其实日本也是这么做的，就是编辑会很早就介入进来。
是的，日本的编辑对于内容的指导性还蛮高的，对，他会比较强的去改变这个书最后的一个状态。
对，当然就是说现在有很多也会去质疑说，比如说像这样的编辑是不是参与过多，是不是对文学的塑造，甚至很多时候会炮制出同质化的文学，但是在我们这个语境下又是完全相反。
对，我们就什么都没了，就不要想自己扯的事儿。
是的，就是我们现在是得先把这个链条给完善修好，然后等它很繁荣的时候，我们说，哎，好像现在就是过于多的一样的东西出现的时候，我们再讨论它的问题。但是现在我们需要的是把完成交给更专业的人，先发现那些有才华的人，然后给他们想办法创造一个相对完整的路径。
那我觉得我们可以就我们刚才说了伏笔计划，可能没有具体说是怎么回事儿。我觉得伏笔计划最有特色的一点就是它是给，就像电影的 WIP， 就是给未完成项目的一个奖，它是给还你的作品还没有完成，但是你已经有3万字，对吧？3万字就是最低标准，3万字的时候你就可以来投了。对，然后会有专业的评委去考量，选出3位，对吧？然后而且还给他们就包吃包住还发钱，对，让他们继续去。对，其实一个没有后顾之忧的写作环境是非常重要的嘛。对，我看到很多就是小红书也好或者微博也好，会有脱产写作这4个字。
啊、
对，因为如果你处在一个贩卖劳动力的一个工作状态下的话，你其实比较难再去做持久的创作嘛。对对对。
是的是的。所以就是等于我们用一些资金的支持，看看能不能让这个人从产业上拖下来半年或者是几个月的时间，然后保障他的创作。
这点是就是这个伏笔计划最有特色而且最真的很有实用性的一个奖。
对对对，我觉得他可能对于刚起步或者说很忙碌，然后又想要不错过写作这件事情的创作者来说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你还记得这个的截稿日期是什么时候？
5月份吧，应该是5月1号还是5月6号，应该是5月份。
听到这期节目你们还来得及。
对对对对对，其实这个节目也是向大家催稿，大家不知道你们写了多少了，但是我们期待你们的来稿。
对，就是有朋友把这个和电影的 WIP 做比较的时候，我才有这么强烈的观感，就是其实电影产业都已经有，就是哪怕你是一个初茅庐的完全的新作者，你拍了一个短片，你都知道要怎么投，有一个综合性的国际的投奖的网站，你可以把它投给世界上大部分的接收短片的电影节。但是可能文学文字的作品就 都没有这么好的一个路径。
就是你看，就是其实资助那个电影的项目的短片的钱是蛮多的，就是可以支持好几个人脱产的写作了。但是大家就没有想过说，哎，好像来支持写作，就是因为我觉得大家会觉得，就是写作这件事门槛太低了。
对，没错，可能就觉得就是你要拍一个电影，它还是需要一些更多的教育背景，更多的技术上的东西。可能写字的人很多，就我自己记日记什么的，也是一种写作。
对对对，所以就会觉得说这个东西，这个才华，这个还需要去多么去保护吗？但是实际上我们现在流失的正是这些才华。
所以也是因为我们没有所谓严肃意义上面的类型有类型元素的严肃小说，我觉得在我这里是这样一个概念。对，
是的是的，我觉得回头可以请你帮忙，就是我们去采访一个比如说日本的一个资深的编辑，让他跟我们聊一聊他和作者之间的关系，就是这个流程是什么样子的，然后我们去了解比如说角田光代他是怎么完成一本书的，我觉得会很有启示的作用。
嗯，我觉得这就很巧，我最近在读那个坂本龙一的父亲，坂本一圭的他的传记，他其实就是日本一个纯文学方面一个改变了战后文学史的一个编辑，他的地位是他所做的工作的重要性是到这个程度，像三岛由纪夫的假面的自白完全是他去约稿然后以及去成就的这么一个东西。对，包括像战后的所谓日本文学里面的第三新人这个概念都是他去做的，就是真的就是编辑，就之前只是觉得坂本龙一的父亲是一个很有名的编辑，只是一个模糊的抽象的概念，但真正去看他具体去做的一些工作的时候我是非常惊讶，包括他对于就是新潮这本杂志，然后他是怎么让新潮这个杂志变成一个新人可以去不断晋升的这么一个媒介的，都很有意思。而且这种编辑传统到现在也还持续在日本的这个全出版界吧，虽然他们的其实读者也萎缩了，但是这个产业的完善度还在。
就是我觉得写作这件事情很多人都有可能去尝试，然后都有这样的才华才能，但是职业小说家职业作家就是他可能是一个需要很多人去呵护去捍卫他才能够就是能够维系的这样的一个职业，可能在我们这里就很难，所以我们的伏笔其实是只是先帮助作者从一个另外的地方来到这边，但是其实后面的路还很长，我们这边还有很多需要去连接修复的东西。
就是文学也是需要造新的，这个造新不是一个贬义或者说是一个夸大其词的东西，就是他们是需要聚光灯的，他们是需要一个舞台去发挥自己的这种才华的。我还想到另外一个话题，就是我们刚刚也讲到了可能很多的对虚构内容的需求它变成了去看电视剧，但是其实在国外影视就是文学去辅佐电视剧或者说是影视觉性的这种媒介它也是一个通畅的路径。对，当然最近几年我们也有啊，像很多作者因为影视的改编啊又火起来，但是就没有那么的流畅。你会怎么看这个事情呢？包括我前两天也看到消息，大乔小乔也在已经杀青了嘛。
是，我觉得我们这边的改编的很难，然后也有很多的不确定的因素，尤其是所谓的这个可能不是那么类型的时候的文学的改编就更困难了。所以这个产业好像不是一个特别完整的一个链条。对，就是每个项目都是有一个非常未知未卜的一个潜路。对，他遇到什么样的人，然后他会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成功或者失败，失败在哪个地方或者成功在哪个地方，完全都是不可预测的。
感觉我们会想象就是读者或者说观众他无法接受什么什么。就我们特别就会非常的就是喜欢去想象这种东西，就是他们肯定不能接受什么什么，就导致了很多东西的。
而且我们这边的电影的反应很多时候是就是又迅疾，但是又是一波一波的，对不对？大家就会觉得说，哦，这个东西现在可以了，我们都要去做这个。然后一段时间大家就都去找同样的题材的东西，然后这个题材马上可能就大家就会觉得说过去了，就是它可能不是一个 非常稳定的，然后是一个就是非常规律的这样的一个转换的一个过程。
我感觉它很像把就是类型这个东西极度压缩在某种时间内去消耗掉。如果是文学的类型的话，像哥特小说它至少还能流行个相当长的时间，但是可能什么甜宠剧一下就过去了。
对，但是文学的分类吧又和这个电影的分类又不一样。就是你在这个文学里面，如果你永远是在找悬疑，你永远是在找一些就是我们所谓的强情节的东西的话，那就是你其实很多文学里面的好的养分也没有办法转换。你看就是费兰特的例子吧，费兰特在我的在那不勒斯四部曲之前的时候，其实他早期那几部小说不能算是情节很强的很好看的小说，但是基本上都被改编了。就是最早的时候他的那个就是写母亲的母亲死了的那个还是一个很有名的导演改编了他的那个小说，然后暗处的女儿也改编了，就是这些都看起来不是很非常以情节去驱动的小说，但是他有我觉得还是有很独特的内核，这个内核还是会吸引到一些合适的导演。但是我们这边可能会先以类型去区分，或者先以这个题材上的东西去区分，而不是可能更深的层面的文学的东西在这个电影的市场里面是不是可以讨论的问题，好像还不是。
说到大乔小乔，我想起另外一个，就是我收到了这个简的虫的新版。对，我好奇在不同的写作阶段，你作为作者的想处理的议题是有什么变化，就是为什么现在想把简再重版。
重版完全是因为就是时间到了，对，然后就是会重版，但是重版的时候做了很多的修订的工作。这个书其实简这本书带给我很多东西，我在里面学习的时间也蛮久，就是我说学习时间蛮久是在我把它出版出来以后，然后它又就是有一些国家把它翻译成那个国家的语言出版，然后所以我获得了一些来自于那些读者的回馈，还有一些来自那些国家的编辑的回馈，然后译者的回馈，这些都在我修订的时候其实变成了一种意见，就并没有在当时在我出版之前的时候去做这些工作，但是反而是在他的这个出版之后的这个过程里面，这些意见我收集到的，我就会产生一种很想去修订的愿望，所以在修订的时候我就参考了很多的意见，比如说有些地方我觉得写的太多了或者过分了，然后我就会去掉一些，然后所以其实是一个重新再进入这个书的一个过程。然后回答你刚才说的问题，就是我觉得议题上会有很多改变，就是在那个写简的时间的时候，大概是16年左右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其实很关心的是代际的问题，我们这代人和父辈之间的这个衔接和断裂，然后包括我们的身上所背负的一些历史的遗产，然后这些东西该怎么处理，这个是我那时候关心的问题。然后在那之后其实包括你现在看到像在看理想我做的事情，我觉得我的性别意识就变得更强了，然后其实就在一段时间里面，我就带入这个性别的视角去阅读，然后去观察，然后包括也去写作，所以其实后来的很多的作品就会有很强的女性的视角了。我在想就是其实为什么在写简的时候或者在写简之前的时候没有，实际上不是没有，是因为被压抑了。这也是我们在下一期里面要做自传性叙事的时候要讨论的问题，就是中国的女性的自传性的讲述，自传性的叙事，不管虚构还是非虚构，我觉得是很难展开的，因为它有非常高的道德的压力。
他已经被很多的标签给标签化了。
是的，道德压力，然后包括他的也会质疑他的文学性，然后也会有就是其实会有这个就是这个作者对这个自我形象
贩卖啊。
对，就是其实他已经很难去进行，但是这个领域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领域，就是如果我们缺少这个领域，其实我们的女性书写是很难就是完整和蓬勃的发展的。
下一期是
我们可能想四月份面试的一期是关于女性的自传性的叙事，就是这个部分可能因为安妮埃尔诺的原因大家很关注，但其实在西方不仅是安妮埃尔诺，有很多当代的不同年龄的作家都在写自己。我觉得是因为这个领域以前都是被压抑的，就觉得好像女性自己的那点事情不值得写。但是现在就会发现说这个部分其实我们讨论的太少了，然后所以就是会有一种补偿性的一个爆发，但是在中国就没有相应的一个回应。所以就是其实好像我们讨论下来就是中国的文学的问题，也许电影也是一样，就很特别，它不是其实是有自己的一个发展规律的，所以我们要解决这个规律里面它出现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可能要回溯像无论是像林白、陈冉还是像魏惠绵绵，他们的某种自传性的讲述是怎么被打断的，然后这种打断里面就是为什么让后来的女作家并没有说觉得这个是个优良传统我应该继承，而是觉得说我应该引以为戒。如果我们想要把自传性的这条脉络重新续上，可能我们就需要去解决这里面我们所不公平对待的一些女性的表达，一些女性的作品。
其实还是整个世界性的性别话语的一个变化，在这几年是非常的激烈，对，然后让女性的作者有空间，有机会再去写自己的东西。包括其实在国内的出版领域，韩国的女作家在这几年也非常的火爆，然后甚至于就是让我觉得是这几年最让我有共鸣感的一种写作，像当然安妮尔诺她是好的，但是她给我的共鸣感可能不及金爱烂。对，而且金爱烂的出现，她给我一种她填补了我们可以写却没有去写的一种东西，就是明明我们是生活在这个城市空间里面，然后我们过着所谓城市女性的一些生活，但是我们看到的文学作品，甚至我们看到的电影作品里面，也都没有在讲这个事情。大家讲的还是一些上一代的或者已经被讲过了的跟我的生活已经没有关系的东西。
是的是的，我觉得韩国的女性文学的这个崛起爆发对我们有很多的启示，但是我们自己的特殊的一些问题，就是我们留下的一些过去的那些断裂的东西，我们自己需要先接上，不然的话可能就没有办法沿着它走下去。所以这个是我们想在下一期里面做的。
对，就其实我们以前也有读诗的女性的写作，魏慧她就是啊，可是她是完全被另外一个评价体系给否定，甚至可以说是否定吧。
是的，就是其实不瞒你说，就是我前面就是因为要做这期杂志，我采访了一下魏慧，所以有一些后续的这些采访内容会把它变成对话的方式在杂志上刊载。我就会感觉到她身上还是会有一种，就是我觉得他会反思那个时候是不是他在作品里面讲了很多很拜物的东西，然后物质的东西。他说他觉得有的时候他会听到就是读者，他的读者跟他讲，就是来自他的作品的消极的影响，不好的影响，他就会有一种因为他现在是一个对自己道德要求可能会比较高的人，所以他会有一种耻感，就是他会觉得说我好像引领他们走了错误的道路。然后我就跟他开玩笑说，因为前几天我就跟他开玩笑说，我说那你现在看完繁花以后应该好了一些。因为其实大家想想看，繁花的尽头90年代过完了以后，后面的一页就是上海宝贝的出现，就是他们在展望的新世纪，那不就是上海宝贝的出现。那如果我们肯定 繁花的路径的话，那难道不是应该肯定到后来的这个出生的所出生的诞生的这个上海宝贝吗？为什么要就是把这一页忽然之间割裂掉，然后让后面的这个女性的表达去承担这个，把它变成一个所谓的物欲拜物，然后包括色情等等，就是把这些标签都加注在他们的身上。
是这个观点非常非常的有趣，可能之前大家没有想过是这样一个脉络。
也许现在解锁了这个90年代以后可以往后再。
对，2000年是非常不一样的，是因为新千年嘛，所有的东西都是向上的，然后你再向前去冲，你总是期许有一个更好的更加丰盈的现状以及未来。你会觉得当时2000年08年左右吧，写作的状态跟现在会很不一样吗？
很不一样，我会觉得，就是那时候可能会觉得，但是各有各的问题。我觉得那时候如果让我回头看，我觉得最遗憾的是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失去了女性的这样的一个视角，就是我觉得有一种，确实有一种去女性的这样的一种倾向和一种，也许不是有意的，但是下意识的这么去做。我觉得这个肯定会对作品产生一些影响的，就这个是丢失的东西，你不可能通过现在去补偿到过去了，这个是比较遗憾的东西。但是好的地方是可能那个时候其实你没有觉得文学和生活的关系那么紧张，就是你好像不需要找那么多的理由和借口来让你妥善的安置文学，就是你那个时候好像文学还有最后一个比较荣光的一个，
就它还是一个体面的东西。
是是是，你觉得好像是这样的一种感觉，而且你会以为前面还是一个挺乐观的一个发展，你会以为上一代作家在老去，然后年轻的作家在成长，你会觉得有一个读者还在那里，然后你会觉得肯定跟现在的想象是不一样的。我觉得现在其实很多时候你要会觉得文学的未来是不确定的，就是你作为一个读者，我觉得我还是可以赏见到很多好的文学，我会觉得很感恩。就是有的时候看到一本好书，我觉得啊，现在还有人这样去写作，然后去和他的读者去做这样的深度的交流，你还是会觉得很感恩。但是同时你也会对很多比如说更年轻的一代他们所需要的文学，他们还需不需要文学，也会有疑惑。
那我很好奇你在教创意写作课的时候，面对新的，按理来说应该是下一代写作者的人的直观的感觉是什么样的？
我觉得还是来读这个课的很多的人还是非常热爱文学，非常希望把文学当做一生的职业的。但是很多时候你就会发现，你首先要帮他们处理的是他们和现实关系，现实生活的关系，就是他们怎么安置自己，然后也是这个路径都是不完整的，然后所以你就是很多时候你就会觉得他们和文学的关系是非常脆弱的，就是你必须小心翼翼的问他有多少时间可以用来规划，就是你下面的一步的就是文学的计划，因为有一个比文学更大的生活在挤压文学，对吧？就是你就会想要知道父母的宽容度，经济的供给的情况，然后以及他对自己的未来的一个定位，所以这些就会很困难。但是在更早一些时间，你会觉得一个人想做文学，那就是毫无保留的把自己交给文学，那个时候似乎这件事情不是那么困难。
我的直观感觉虽然是一个读者的旁观的感觉，也是很明晰的，就是以前大家会觉得写作是加引号有出路的，真的是非常直观的，你都甚至是不没有经过分析的一个观感。现在可能如果有人说他想从事文学，我们就会说你要不要再想一想。对，是有这种直观的感觉。
对，而且就是你会感觉到就是文学这条道路它走着走着就很容易失去了那种能量力量，就是你就会觉得啊，好像你没有那么有激情了。所以其实我有的时候会感觉到有一些年轻的创作者，就是我指我的学生或什么，我会觉得 就是怎么能维系这个激情。我们如果没有好的编辑，没有就是一直在期待着他们诞生的读者，就是这个就是他们那个激情就很容易在毕业以后或者说在发表之后慢慢的就消耗掉了。
那我有一个强烈的感觉，就是如果说之前08年做礼它更像某种水到渠成，现在做礼就有点像拯救工程。
我觉得是就是逆风、我也不知道，就是我觉得很难、就是在任何时候我是觉得做这么一本文学杂志都很难。现在的就是更难，但是呢就是它也就是难，所以那就是试试吧。我会觉得我也一直在讲，就是对我自己来说，首先它对我自己是有价值的。刚才我们聊这么多，我就会觉得在我个人，我可能从很早的时候就变成了一个所谓的职业写作的状态。那后来就是我就会发现好像我一直要给自己找一些别的事情，一些其他的和文学有关的事情去做，无论是做老师还是编杂志。就是有可能是因为我觉得在中国做一个职业作家，你会觉得它是一种消耗，就是你可能会在那个过程里面你会觉得你慢慢失，就是我说的慢慢失去热情，然后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减速的状态，所以你需要用一些实践的活动，用一些参与文学的方式来让自己维持一种就是激情。对，所以这是我首先对我自己就是一种，我觉得是一种支持。当然我也很希望就是能够帮到很多的年轻的写作者。
我好奇那种激情的损耗是一种内部的危机，还是更多是来自于外力的一种，比如说事务性的东西，或者说时代变换的一种危机。因为我觉得创作者其实蛮容易有那种危机感的，就是他对自己可能会有对自己的一种不信任，对才华的一种焦虑。
就是我觉得在任何一个国家文化里面，可能作家的夭折率都是很高的，就是我们经常还是看到说有些作家写着写着就不写了。对，就是所以这个是夭折率是一个所谓的谜，就是一个作家他到底能写多久，然后到底是越写越好还是越写越差。
他甚至比导演要严重多了，因为导演是一个工业，如果你是一个好的导演，会有人项目找到你。
你说的对，就是你上了这个行道以后，就基本上你很难马上，就是如果你不是做的特别差，你很难马上被吊销执照。但是作家不是这样，所以也是我们刚刚说的问题，就是这个部分可能在中国没有特别的产业化，就是没有形成作家、编辑、经纪人的一个比较牢固的一个团体，然后这个团体是去支持、去推动这个作家在这个职业作家的轨道上不停的前行。我们这儿没有，所以就明显就是会容易消耗。还有一个问题，我觉得也是因为我们的社会，中国的这个现实的复杂和多样，就是会让一个作家有的时候会有一种，反正我自己有的时候会有这种感觉，就是我真的有的时候在写一个东西的时候我是充满热情，但是可能这个社会瞬息万变，然后写着写着的时候忽然之间这个世界，这个周围的社会已经变到我觉得我写的东西没有意思了。我忽然之间我觉得我应该去写一个跟现在的也许有更密切的关系的，是因为我们一直处在特别剧烈的一些变化当中，文学又是一个其实是一个缓慢的反刍的过程。那在这个过程里面，你需要保持很大的一种定力和专注，并且很坚定的知道你想要什么，你才能排除那些噪音，然后去专注做自己的事情。
对，我非常能理解到这种感觉了，就是甚至于就是19年的我跟经历了三年疫情的我已经完全可以说是两个我的程度的那种变化了。
对，所以就是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很多的作品就都会流失，所以就是也许在未完成的作品里真的能找到很多好的想法。
所以大家赶紧投伏案计划吧，真的
伏笔计划
伏笔计划大家赶紧投伏笔计划。那我们最后问一个问题吧，就是你最近读到的你特别想推荐的小说。
最近喜欢的其实就是沿着这个所谓的自传性的叙事，我说一个，其实我觉得在 中国不太就已经出版他的书了，但是没有太受到关注的，就是叫 Sheila Hattie 希拉海蒂，就他那本叫《房间中的母亲》，房间里的母亲，是索马里做的一本书，就是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作家，他的小说里有很强的一种理念，就是他在那个房间里的母亲里面，其实就是在处理，有点像一种行为艺术，就是他在他的生育的能力的差不多最后阶段，就是接近40岁或者40多一点的时候，他去想我到底要不要孩子，然后他这本书都在写他去思考这件事情的这个过程，然后这个就是中间就会有很有意思的地方，是他会掷骰子一样，就是以翻硬币，然后让这个硬币的正反来代替一个上帝的声音，他会问说女作家就是一定要生一个孩子吗？作品不能算她的孩子吗？他就会投一次硬币，然后这个硬币的声音如果他已经定好了嘛，就正面就是是的，他就会把那个答案写在那儿，是的，然后就是那个硬币的随机性真的最后生成了一个还你觉得挺深邃的一个答案的，是就是是的不是，就是其实是的和不是都有道理，但是他当他连下来读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有意思，所以我就说好久没有在小说里真的看到上帝出现了，但是其实你就感觉他好像用这种方式见了一个神，就是在跟他对话的那种感觉。再一个是这个作品是没有倒叙的，他就是从想这件事情到他最后他决定不生了，就是这就是一个像是一个日记或者像是一个报告，就是我来观测我这段时间做这个选择的时候我到底在干嘛，我去访问我妈妈，我去跟我的男朋友谈，我去跟我的朋友谈，我去做各种各样的事情，最后直到我做出来这个决定，我把这个过程记下来，就挺当代的一种，
非常当代，像某种彩排一直在不停的彩排，
对对对，所以就是说可以说他开始这本书的时候他也不知道结局，有可能最后他想生，那他可能最后就结束在想生。
我好奇这是一种小说形式的策略还是他真的是这么写的？
他是真的这么写的，他的上一本书叫什么 How should a person be， 就是什么就是一个人怎么该成为一个人，就类似于他的书都是在研究一种就是我们被称为就是叫自助的一种方式，就是我现在有一个问题，我现在想用这本书来解决我的这个问题，好那么开始吧，然后他就等于开始了，然后他就开始去做研究，最后到结束，所以就是带着一种我觉得又有自传性的视角，但同时他又有一种我觉得有一种在当下特别有写照感的这种不确定性。
对，因为他其实探讨的是一个非常深邃的关于偶发跟必然的一个关系。
是的是的是的，就是我在这时候我在这个过程里面会怎么想会怎么样，而且这种书你看它竟然是有悬念的，因为悬念在于你很想知道它最后有到底怎么生还是没生还是怎么样。对，但这不是最近读的了，只是我一直觉得它应该是更受重视，但是呢在我们的这个语境里面呢，就是你会觉得可能大家就会觉得它很窄，就关心的是一个当不当母亲啊，然后一个很个人的一个话题，所以可能就很难受到重视。
而且我都在你讲之前我根本都不知道这个书的存在，但是按理来说我应该是非常是这本书的读者。
是，你应该去读，然后去看看是不是能触动你对这个问题的一个新的一轮的思考。
好的，那我们今天就时间也差不多了，就到这边，然后非常感谢月然，然后我们在豆瓣以及微博互动的时候也会送出你的新版的第一本严肃点文学，欢迎大家去跟我们互动。
嗯，好的，谢谢大家。